召会的建造第二章，创世纪所启示召会的建造。我们的神是活的，然而他这位有定旨的神不仅是活的，也在运行做工。今天我们都在他的运行和做工之下。圣经不是一本故事书，也不是道理的书，圣经是一本满了启示的书，向我们启示出这位有定旨的神是活的，正在运行做工。在创世纪里，神完成创造之功后，神所创造的人却受引诱而堕落了，但这位有定旨的神绝不会被击败。一旦神立定了他的旨意，就绝不会因受阻而不将其完成。无论撒旦多么狡猾，无论他做了多少事要阻挠神的定旨，神不过是嗤笑他说，小撒旦，你所做的和你将要做的到头来只会帮助我完成我的定旨，尽你所能的试图击败我吧，我是有定旨的神，是永远的神。一旦我一心一意要完成某个旨意，我就绝不会被击败，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完成我的定旨。你想尽最大的努力阻挠我的定旨，这只会加快我的步伐。起初我也许只能做得很浅，但是借着你的帮助，我的工作会越来越深入。这思想清楚启示在圣经起头的篇幅里。创世纪一至六章里神渐进的启示。创世纪一至三章，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神创造人，二章启示神创造人的目的，人能将神接受进来做生命，成为宝贵的材料，好为着神的建造。二章也说到亚当的妻子夏娃是由神建造的，因此二章启示神建造的永远定旨。之后在三章蛇进来了，人受引诱而堕落，我们可能对此相当失望。在看到二章里的生命树、宝贵的材料和建造的妻子之后，我们看到三章里的蛇可能不会太高兴。然而我们需要看见蛇不过是背景，并不是主角。三章所成名的图画不是蛇，而是一个奇妙的人位，女人的后裔。在三章里，狡猾的蛇偷着进来，引诱了神所造的人。那蛇撒旦很高兴，自认为已经将人据为己有。然后神来到伊甸园中，问亚当是否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亚当就怪罪神造了夏娃，回答说，你所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神没有责备亚当或定罪他，没有因亚当推卸责任而受搅扰，神反而转向夏娃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他说，那蛇诱骗我，我就吃了。他这样说也是在怪罪神，暗示神早该在蛇有机会引诱他之前就践踏他，然而神没有责备他。虽然神问那人和他的妻子做了什么事，但却没有问蛇做了什么事，神从不给蛇机会说任何话，反而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似乎在说，小蛇，因为你做了这事，你必受咒诅，现在我要击败你，你经过后门，借着女人进入人性里面，你不该做这事，我要借着后门带进一个后裔来羞辱你，你借着女人进到了人性里面，但我要借着女人产生一个后裔。撒旦，你以为你进到人里面是你赢了，但你不过是为你自己建立了失败，你只是为我开门铺路让我进来，并产生女人的后裔来伤你的头，这真是奇妙。 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三章，我们应当说，为着女人的后裔，哈利路亚，为着他伤了蛇的头，哈利路亚。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之后，领悟到他们的命运就是死，因为神曾对亚当说过，他若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必要死。亚当和夏娃知道这事，所以他们恐惧战惊。然而三章十五节是福音第一次的传扬，人们今天寻求平安，但神在三章十五节传福音时并没有说到平安，相反的，他说他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亚当听见这福音，这大喜的信息时，他就不再惧怕颤抖。他听到这福音之前还怪罪神给他一个糟糕的妻子，他也许会想，如果神从来没有为我造一个妻子，可能还好些，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但亚当听见第一次的福音后，他的感觉改变了，他称他的妻子为夏娃，意即活。创世纪三章成名一幅美妙的图画，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但这幅图画需要有背景，就是偷着进来的蛇。若没有这样的背景，我们无法如此清楚地看见女人的后裔。若没有蛇进来引诱人，使人堕落，女人的后裔就无法启示出来。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没有蛇以及人的堕落，主耶稣绝不可能被启示为女人的后裔。今天主耶稣是在我们灵里做女人的后裔，来伤蛇的头，他已在十字架上伤了蛇的头，现今他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听啊，天使赞高声，是卫斯理·查理所写的一首著名的诗歌，诗歌74首，最后一节说，万国羡慕，万民望，愿你安家我心房，女人后裔得胜者，在我里面回骨舌，亚当旧样全除尽，你的形象将我印，末后亚当的丰盛，使我变成你荣形。基督打伤蛇的头，不仅客观地发生在十字架上，也主观地成就在我们里面。若没有撒旦在伊甸园里狡猾的诡计，基督就无法被启示为得胜的女人后裔，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创世纪三章是美妙的一章，我们在其中看见高品福音的第一次传扬。低浅的福音告诉人会下地狱，如果他相信就能上天堂。高品福音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实际上当蛇的头被伤，撒旦被毁坏，处处都会是天堂。如果在我们家里撒旦的头被伤了，我们的家就会是天堂。如果我们里面蛇的头被伤了，我们就是天堂。因此三章是美妙的一章，描绘女人得胜的后裔伤了蛇的头，好使我们能名为活。三章启示我们如何得救并得胜，但这一章并不是创世纪的结束。创世纪四章，四章成名亚伯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这样的献祭也许是神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宰杀动物做皮衣给他们穿的那个时候由神所设立的，因此若不是因着堕落，人无法这么深地经历神的喜悦。我们赞赏堕落似乎并不恰当，但我们必须承认，虽然人堕落有了罪的性情，但人竟能使神喜悦，这的确是奇妙的。在四章末了以挪逝的时候，人开始呼求主的名。因此四章启示我们不仅能使神喜悦，也可以呼求他的名，借着呼求主名，我们就能支取他一切的丰富。若没有堕落，人可能永远不会领悟他需要呼求主的名。亚伯这名字的意思就是气息或虚空，以挪逝这名字意为脆弱必死的人，因着堕落，人领悟到他是脆弱必死的，他的生命不过是虚空。当人对自己没有盼望时， 就不得不呼求，哦，主耶稣。今天许多基督徒不赞同呼求主名的实行，但假使他们遇到车祸，他们会自动呼求主。我们没有难处时，可能会拒绝呼求，但我们有难处时，却不得不呼求。然而，一旦我们学会呼求主，就不再需要难处来逼我们呼求。无论我外在的环境如何，我每一分钟都呼求，哦，主耶稣。因此，一切对我都成了享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呼求主名的做法是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率先实行的。这是创世纪四章里的启示。创世纪五章，在创世纪三至四章，神在运行做工，他也启示人得胜之路、讨神喜悦之路和呼求主名之路。然后在五章，神继续启示人能与神同行。神是圣别、全能、光明、荣耀的神，但五章启示堕落、有罪的人能与神同行，跟同神一起往前。若没有堕落，也许人永远无法尝到与神同行的甜美。在得胜的路、讨神喜悦的路、呼求主名的路、与神同行的路都揭示出来后，挪亚就出生了。挪亚的先祖是圣别、敬虔的。挪亚出生之前不久，亚当才去世，因此挪亚必定从他敬虔的先祖们承继了一切敬虔的道路。他承继得胜的路、讨神喜悦的路、呼求主名的路，以及他的曾祖父以诺所发现与神同行的路。创世纪六章，虽然挪亚承继这一切敬虔的道路，神在创世纪五章仍未停止运行做工。我们或许以为有得胜的路、讨神喜悦的路、呼求主名的路、与神同行的路已经够好了，这些路都很美好，但仍不够。假使一群信徒是活的、讨神喜悦的、呼求主名、与神同行，这很美好，但缺乏神的建造。建造的事岂是在六章中方舟的建造。神不仅是活的，也在运行做工，他同挪亚一起往前行动。因此挪亚并没有满足并满意于他从先祖所承继一切敬虔的路，神带着新的启示，就是进一步的启示临到挪亚。神似乎在告诉他，挪亚，你接受亚当得胜的路、亚伯讨我喜悦的路、以挪士呼求我名的路、以诺与我同行的路是很好的，这些敬虔的路都是好的，但没有一个能成就我的定旨或完成我的计划。这时代已变得全然邪恶，成了弯曲悖谬的时代。我对这时代已经不再有盼望，我无法以这些人来实现我的计划。我必须终结这个时代，并引进新的时代。得胜、讨神喜悦、呼求他的名、与他同行，都是敬虔的路，但都不足以成就神的定旨，不足以了结旧时代并引进新时代。神似乎在告诉挪亚，我给你的启示就是方舟，方舟是我赐给你的救恩，但你必须建造它，你需要建造方舟，我才能终结这时代，并在新的时代执行我的定旨。方舟预表的不是免于永远沉沦或免下地狱的肤浅救恩，而是更深的、更高的救恩，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好成就神的定旨。这救恩需要借着我们的建造加以配合，这是创世纪六章主要的负担。有些基督徒听到这话也许会说，这真是太过了，我们只需要传福音，帮助人相信主耶稣、爱主、寻求属灵，成为圣洁良善的人，为着荣耀神而活在地上就好了，只要我们做这些事，我们就会上天堂，这就够了。有些人论到我说， 别听那个小中国人的话，他是东方奥秘派之一，他的教训是以中国孔子伦理为基础的东方哲学。我们已经听过福音了，也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相信主耶稣才能得救，我们也认识圣经了，我们不需要听从那个小中国人。或许挪亚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当挪亚领受建造方舟的意象时，他可能会告诉别人，神今日的旨意是要建造方舟，神将借着洪水淹没全地来了结这个时代。我们都需要进入神的定旨里。虽然圣经没有记载挪亚是否有兄弟姊妹，但我相信他有许多兄弟姊妹和亲戚，但至终仅有八个人借着挪亚领受了神的启示。许多人必然曾嗤笑他说，挪亚，你说什么？你比我们的曾祖父以诺还要大吗？他与神同行就被神取去了，但他从未告诉我们要造一个方舟。挪亚，你所做的真是愚昧，别管他吧，你疯了。我们要做帐篷给人居住，耕种田地好出产粮食给人吃，你却为了洪水在盖造方舟，但天气晴朗，地也是干的，你所做的真是不切实际。今天我们所听见，论到我们实行正确召会生活，以完成神定旨的话，在原则上也是一样的。神在今世的定旨和启示乃是建造召会，我们的神正在往前，他今日仍在做工。一面来说，在主的恢复中，正确召会生活的启示是新的，另一面来说却是旧的，因为使徒保罗看见过这启示。然而历世历代以来，这启示被基督教遗落了。神在二十世纪开始恢复他原初的启示，西方世界数个世纪以来已被传统的基督教充满，神找不着一块恢复他原初启示所需要的处女地。为这缘故，他被迫来到贫穷的中国，在那里他得着我们少数人，并开启了我们的眼睛。全能的神在这个世代所要做的，就是设立众地方召会，好建立正确的召会生活。就一面的意义来说，这就是在今世建造方舟，要终结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并引进国度时代。在马太24章37节和路加17章26节里，主耶稣将这世代的光景誉为挪亚的日子。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并不知道审判要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人们今天忙着工作，为了要吃更好的美食，开更好的汽车，拥有更大的房屋，找到更好的婚姻。如果他们的婚姻无法令他们满意，他们觉得可以和配偶离婚，再去找另一段婚姻。这个时代是吃、喝、娶、嫁的时代，几乎没有人关心神永远的定旨，即使在信徒当中，也很难找到有人关心神永远的定旨。许多人也许做基督徒已经数十年了，却从未听过神永远的定旨一词，他们只听过地狱和天堂，以及与自身福利平安相关的事，但他们从未听过与神永远定旨有关的事。大约50年以前，运行的神迫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毫无盼望的光景，不得不来到中国这块异教之地，在这里得着我们少数几个人，并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开始看见正确召回生活的启示。虽然我只是一个年幼的信徒，主却为着他的恢复开启我的眼睛，使我看见这启示。在1933年，我受一位弟兄的邀请，到他家中与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共进晚餐。席间，牧师对我说，李先生， 如果你不管地方召会的见证，我们城里所有的会堂都会邀请你去讲道。每个周日都会有不同的会堂请你去释放信息，我们所有的会众都会来听你。只要你关上地方召会聚会所的门，就会有许多门向你敞开。我回答说，谢谢你，但我有负担，并且我已经有够多的事要做。有些传教士警告我不要再碰召会的事，只要传福音。我在心里说，即使你们把我丢到太平洋里，我还会继续向鱼讲说召会的事。我有负担是因为我看见了启示，一旦我们看见了某事，就绝不能否认我们曾经看过那件事。当我们看见某人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人。1958年我应邀至丹麦，受到热烈的欢迎，但那里的领头人劝我不要说到任何与召会有关的事。因着我没有采纳他们善意的建议，我失去了他们的友谊，但我得到了更真实的交通。我若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我今日就不会与众圣徒在这里。我很喜乐，我与主恢复中众圣徒的关系不是友谊，而是真实的交通。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神有明确的旨意，神正等待一般人借着忠信于他的启示以结束这个时代，并引进要来的国度时代。我毫不怀疑我们会在恢复的路上遇见主，我们正在往前，主正在前来与我们相遇的路上，我们也正在前去见他的路上，我们是在他恢复的路上，在正确召会生活的路上。要有正确召会生活的路，不是仅仅在召会的正确立场上聚集，也不是仅仅实行导读呼求主名或说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要有正确的召会生活路，就是在灵里以建造召会。基督是召会独一的构成成分，要建造召会，我们需要基督，女人的后裔。没有基督就没有路可以建造召会，我们只能用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建造召会。每一个聚集、特会、训练的目的，都是要将基督那包罗万有、追测不尽的丰富供应到众圣徒里面。召会是以基督这独一的构成成分所产生的，是由基督的丰富所组成，并由基督一切的元素和因素所构成。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和扩展，在这扩展新人里，没有希利尼人或犹太人，没有属人的元素，没有西方人，没有东方人，没有英国人，没有德国人，没有法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日本人，在召会里只有基督。基督是包罗万有的，我们需要看见基督是谁，基督是奇妙的。我们需要成千的篇幅来描述基督是谁。哥罗西2:9说，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因着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所以他是包罗万有的，他的丰富追测不尽。基督富有怜悯、恩典、爱、喜乐、和平、谦卑、恩慈、光、能力、属灵和圣别。为要成为圣别，我们必须有基督，没有基督的圣别就是虚空，照样没有基督的属灵也是空洞。神使基督做我们的一切，神使他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基督的确是丰富的，他富有智慧，他富有公义，好为着我们的称义；富有圣别，好为着我们的圣别；富有救赎，好为着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为着我们的过去，它成为我们的公义；为着我们的现在，它成为我们的圣别；为着我们的将来，它成为我们的救赎。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今天有许多人指控我教导异端，因为我说基督就是那灵，然而 他们越想要反对这个真理，就越暴露出他们自己的愚昧。灵前15:45下半说，幕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幕后的亚当就是基督，因此基督必定是那灵。有些人挑战这个真理，问说，假使基督是那灵，他如何又是子？我无法解释这个奥秘，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基督是次生命的灵，基督也是子。有的人说，我承认基督是次生命的灵，但他不是圣灵。我的回答就是问他们，除了圣灵之外，还有另一个能赐人生命的灵吗？说是就是异端，在圣灵以外没有另一个赐人生命的灵。今天基督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我们都该宣告，女人的后裔已经伤了蛇的头，如今他在我们里面乃是赐生命的灵。实际上来说，基督今天若不是那灵，他就不可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真信徒会否认这一点，众人在这点上不会有争论。哥罗西1:27说，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若不是那灵，他就不可能在我们里面。那些反对基督是那灵的人说，基督在天上，他透过圣灵而在我们里面。这似乎是很好的说法，但没有任何人能向我解释何谓基督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新约中，我找不到一处经节是说基督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我能立即想到至少5处经节告诉我们基督自己在我们里面。提后4:22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这节清楚地说到基督与我们的灵同在。这个真理不仅是道理，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能见证，无论我到哪里，基督都与我的灵同在。假使基督不是那灵，他就无法与我们的灵同在。因此否认基督是次生命的灵，不但不合圣经，也不合逻辑。我们都需要宣告哈利路亚，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他乃是次生命的灵。我听说有人因我讲这个真理而被冒犯，并且这人正准备散发文章指控我是异端。我很高兴听见这事，这样的人越碰这事就越暴露出自己的愚昧。真理就是真理，当我说2+2=4的时候，没有人能怀疑这个简单的事实。基督已成了赐生命的灵，现今他正与我们的灵同在，做我们的公义、圣别、救赎、生命、忍耐、谦卑、胆量和一切，为要完成神的定旨。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做召会独一的构成成分。既然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按照加拉太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了结，已经寥寥，我一点也不适于召会生活，我对召会生活没有任何用处。我在讲闲话和世界的事上是专家，但我对召会生活一无所事。我或许适于做其他任何事，但我不适于过召会生活。我们众人都需要看见我们不适合召会，然而我们也需要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位是适于召会，甚至就是召会。我们不适于召会，但我们里面有召会。只要我们不凭着自己，反而凭着基督活着，我们就会有召会。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们要谦卑、良善、温和，我也不是告诉圣徒们要学习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好使他们不至于让召会蒙羞，不失去召会的见证。这样的教训是伦理教训，像孔子所教导的。我不教导说我们必须合乎伦理道德，反倒教导说我们自己是无望的，我们一无所事，也不适于召会生活，我们需要被了结并埋葬， 若是某地所有的圣徒都认为自己很适合召会生活，那个召会就完了。我们都需要说，我们一点也不适于召会，但我们里面有一位不仅适于召会，他其实就是召会。召会乃是基督的延伸、开展和扩大。拿撒勒人耶稣是单个的基督，但今天他是团体的基督，召会。因着召会是团体的基督，所以召会的每一个因素、元素和组织都必须是基督。我们需要吃基督的丰富，成为基督的丰满。使徒保罗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服侍给人，为要建造召会。以弗所三章八至十一节启示，召会是由基督的丰富所产生的，召会就是基督一切丰富的组成。因着召会是基督一切丰富的组成，所以我们需要吃基督。当我来到美国时，我很惊讶看到这么多身材高大魁梧的美国人。当这些人还是婴儿时，大概只重七磅半，长二十寸。然而二十年之后，那些小婴儿可能变得重达250磅，身高超过6尺。发生这样巨大的改变，是因为他们天天吃美国所有的丰富，美国的鸡肉，美国的牛肉，华盛顿的苹果，加州柳橙和佛罗里达的葡萄柚，至终他们成为他们所吃的一切美国丰富的构成。最好的营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吃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我们所吃、消化、吸收之食物的一切丰富所组成。但严格地说，我们不是丰富本身，而是丰富的丰满。所有的丰富加在一起，并被吸收到我们的琐事里，就成为丰满。因此，以弗所书所提到基督的丰富和基督的丰满，我们享受基督的丰富，至终成为他的丰满。正如我们享受美国的丰富，而成为美国的丰满。假使我来到美国，看见一切丰富的食物，却没有看见一个人身材高大魁梧，我就只看见丰富而没有看见丰满。有的基督徒团体显然有基督的丰富，但我们看不出他们中间基督的丰满。然而在主的恢复中，我们不仅能看见基督的丰富，也能看见基督的丰满，就是由吃、消化、吸收基督的一切丰富所构成的。召会生活就是基督的丰满，是基督的丰富被他的肢体消化而显出的。召会不仅仅是一群好信徒来在一起，这种定义相当肤浅。召会乃是我们吸收进来并彰显出去的基督。许多弟兄姊妹吃、消化、吸收了基督的丰富，他们身上所彰显的基督就是召会。基督的丰满，召会就是基督的彰显、开展和扩大。过召会生活，以建造今日的方舟。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我们就是在过召会生活，我们是在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以建造今日的方舟。对许多在堕落基督教里的人而言，他们的基督就像独木舟，是经过雕刻的单块木头。然而主的恢复中，我们的基督是团体的方舟，这方舟不是凭神建造的，乃是被神的寻求者建造起来的。我们今天过召会生活，是为着建造方舟。我们在其中不仅蒙拯救，脱离永远的沉沦，也脱离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方舟不仅拯救挪亚和他一家脱离神审判下的毁灭，也拯救他们脱离那时的邪恶时代。再者，方舟带挪亚和他的家人经过洪水，就是死水，并进入复活，由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所预表。他们在复活里做神的国，活在地上。照样，我们的基督乃是真正的方舟，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沉沦，也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并进入复活，为着来世的国度生活。这就是我们今日在召会生活里拥有的基督。基要派的基督徒强烈反对靠行为得救的想法。我曾一度受这种基要派主义的影响， 在某一面的意义上，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但不是全然无误。腓立比二章十二节下半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那时我们脱离永远沉沦的救恩，不需要我们来做成，基督已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地为我们做成了。然而还有另一种救恩，能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使我们照耀有如发光之体，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这主观的救恩需要借着我们与神合作而做成。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自己做成这事，但因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就能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所以十三节说，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神今天运行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他的运行配合。我们是在主今日的恢复里，照着神在这个时代的启示来建造召会。神当前的启示就是要我们建造召会做方舟，不仅是蒙拯救脱离永远的沉沦，更是蒙拯救脱离现今邪恶的时代，并进入要来的国度时代，以成就神永远的定旨。美国是一个有长久传统基督教历史的国家，不需要任何人从远东来告诉美国人关于基督教的事。美国人打发传教士到远东去，告诉异教的中国人关于基督教的事，或许更好些。然而事实乃是，神需要一个看见他启示的人被差遣到美国，告诉人们神今日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为着所有行在我们前面敬虔先祖，后面从他们所承继的一切敬虔道路而感谢神，但神却无意止于我们所承继的事物。每一次我提笔要为圣经各卷书的生命读经撰写注解时，主都坚定地嘱咐我不要先去读任何其他的圣经注解。假使我先去读其他的书，我就会受老旧传统的观点所影响。毫无疑问，前人已看见许多美好的事物，但神今天要更进一步的事向我们启示。主吩咐我倒空自己，保守自己如一块处女地，好使他能进来向我启示新的事物。我能见证，在我写创世纪、罗马书、约翰福音和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的注解时，我看见许多新的点，有新的光照耀进来。在写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的注解时，我看见我们今天是基督的同伙。大多数基督徒可能从未听过我们是基督的同伙，然而我们需要看见，在宇宙中基督是神经轮的掌管者，我们在这经营中是他的同伙。希伯来书的希腊原文启示，我们不仅是基督的同伴，也是他的同伙。当我看见这事，我受到极大的鼓励。如今我认识希伯来书的价值、分量和宝贵。这卷书启示一件独特的事，我们是基督的同伙，与他共享在神经轮中神的权益。即使我有很多详细阐释希伯来书的旧书，但主吩咐我在开始写注解之前不要先查读这些书。我写完注解后打开这些旧书，将我所看见的与这些书的著者所得的启示做一个比较，我发现主向我启示了许多崭新的亮光和要点。神今天正在继续前行，他仍在做工。主在地上所做的不仅仅是拯救人，或甚至帮助人属灵。主还没有回来，是因为他仍在等待今日的方舟得着建造。当方舟预备好了，主就要回来。当召会生活正确了，主恢复中召会的见证成熟了，主就会说，现在是我回来的时候。正确的召会生活将是主再来的踏脚石、滩头堡。我们有一个定旨，是为着那位有定旨的神，这定旨要在召会生活中得着实现。